欢迎来到续沙龙。生活的惊喜往往藏在思辨中。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续沙龙的节目，我是主持人玉宁。AI 人工智慧这个题目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其实谈到蛮多次的哦。准备节目的时候，同事给我们一个资料，我看了以后我觉得还蛮有感觉的。我们同事他的角度是从这个1859年达尔文在出版《物种原始》的时候，那时候是人类开始讨论物种起源的一个题目，也在讨论演化这件事情。那个是165年前哦，来到165年后的现在，处理演化这个事情，除了生物性的讨论之外呢，我们也谈了蛮多是一个新的，从人工的角度，是由人的这个技术科技的角度来发展一个人工智慧。这样子的个应用呢，在去年有一个很大的演进，就是生成式 AI 哦。那各行各业都在聊这个题目。今天我们节目里面邀请来的这位呢，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常在特别是跟金融行业有关的这样子的一个数位转型跟风险管理的场合上面，很常会听到这位专家的，不管是文字上面或者是言语上面的发表，他的见解其实都非常的符合这个现在的行业的需求，所以我特别邀请他来到节目里面来跟我们谈一谈，特别在金融跟金融监管方面，生成式 AI 这样的技术会对行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安永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万佑云万总。万总好。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可不可以先请万总帮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就生成式 AI 从去年出来嘛，然后到现在观察到了金融业他们现在在应用上面大概都走到哪些地步，他们最想用在什么地方？
其实金融业使用 AI 的趋势不是一个突然，大概2016年政府开放这个数位金融发展，当时呢在数位金融的发展大概有7-8种技术，所以当时就已经有投资 AI， 不过那时候 AI 技术是我们传统的用所谓机器学习的方式走。到了前年的大概11月，就是 ChatGPT 就 OpenAI 做出一个划时代的，他们也经过非常多尝试啊，大概1-2年之后，他们做出了所谓生成式的 AI。那大家发现有一个很 dramatically 的变动，就是说它的表意形式，它的结果形式真的可以模仿人类到某一种程度。那这里面有一些实际的实物验证，然后后面会补充到，就是说，譬如说我们测试 AI 像不像人，我们用图灵测试。之前过去40-50年来都没有一个 AI 可以做到这么像人， ChatGPT 做到了。所以呢基本上金融业在人工智慧应用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大转弯。就是说早期的时候我们还是用传统的机器学习来做各种比如投资理财的决策啦，风险管理，就是我们用大量的训练资料，这也是一个主流。因为 ChatGPT 这种所谓生成式 AI 跟传统机器学习的，不能讲传统，很先进的机器学习 AI 只有一个差别，它是所谓预训练的模型。那这个预训练的模型的方式，它有一件方式是把训练过的资料还是带在系统内。一般我们训练完的话，是这个系统就资料就与它的结构无关，就是你知道它的演算模型而已。那 ChatGPT 就会记载非常多的东西，就像人类有记忆有智慧一样，所以非常像。所以呢，在去年开始，今晚会有一个调查，我印象中大概是去年大概8-9月的时候，多数的金融机构都说啊，我们还没有，但我们关注。仅仅3-4个月之后就爆炸性增长，多半都会放在几个领域。他可以想到的就是第一个降低出错啦，因为人的话就是再怎么精准，他可能因为量大或是因为判断失误，像比如说银行常做增审啊，这个信用风险啊，作业风险，那我们会运用 AI 的特质来帮我们去降低这个错误率。
你举一个例子吗？比如说
我把这些客户的过去的交易资料放在系统里面去训练它，ChatGPT 可以告诉我们说，哎呀，这个客户呢，我们应该带他多少钱比较好，会比较精准。
是。
那以前的话，我们要看大量的资料。
以前，而且以前是有点人，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人感觉好像可以。
对，因为人的话一定会有一些就是七情六欲啊，
对，
或是说数理上的没有办法这么再去面头，所以它变成是你可以发觉，我们金融因为常常喜欢找有经验的成功的金融经理人进到某一些领域，在金融业里面，
嗯，
那其实这个成本都很昂贵。那 ChatGPT 是这样子的，他们都想象一件事，如果真的训练成功的话，也 irrelevant to 这种所谓 misjudge，
对，
那当然非常好。
对，
那这部分呢，其实我们看到了很多可能性。我为什么强调可能性，是目前为止我们都还不能说完全取代，因为其实它有两条路线，人工智慧的应用诚然让我们很欣喜，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譬如说大家有时候常会说 讲的粗俗一点，就是说在 AI 上发现他回答的问题很离经叛道，很胡乱，
对，很吹牛。
我们专业上讲叫做 AI hallucination， 就人工智慧幻觉。
对，
那这件事其实也是因为训练出来的结果，他会自己结构出这个语言形式，他的判断他不觉得他是做错，但是需要人辅助一把。不过技术的发展是可喜的啦，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断的找非常多的新的衍生性应用，希望把它改进。
您在讲的这个，其实我们用个最简单的方式来讲，也是最近很火热的话题，叫人机协作。哪些东西可以透过机器来做，哪些东西是我必须要做的。那刚万总您提到的这个例子哦，就是甄审这件事情，天秤的两端都有它各自的问题，一个是人有七情六欲，另外一个是机器它有可能过度的被它的资料结构给影响，导致某些偏见。现在银行在处理这个事情上，他当然希望能够贷到不会坏账的贷款嘛。您的了解跟您对这个技术的了解，您觉得这个事情能够做到，它有哪些元素是需要纳进来？因为我觉得 domain know-how 还是关键，这个部分机器怎么学？
其实就像我们人类做决策思考一样，
对，
借用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叫 Herbert Simon， 他讲决策有三种形式，一种叫结构化决策，就是我 daily operation， 我肚子饿我要去哪里买东西，最便宜最好吃最营养。一种叫非结构化决策，人类完全没经验，可是我只能推论，我有很多数据去 predict 可能发生。一种是半结构决策，所以半结构决策就是多数的资料可以看出鲜艳的可能，那我尽量在那个风险范围选择。 AI 的话其实是解决后两种问题啊，就是说、
okay.
因为我们要在一船迷雾里面去选择答案嘛，
对，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那个经验把所有的可变因素都收纳，
有点像下棋，然后你要把所有路径都先走一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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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不对，
如果是走路径就还好，因为棋盘其实是一个限定的空间跟范围，
对，
代表解题空间是固定的，
对，
可是你要贷款给一个人，其实你有太多因素可以考量的。有经验的人会说是200个，我举个例子，跟风险承受度有关，我一点都不想赔，你可能要纳入的因素是1000个，
对，
那你可能说、啊、我就是速度快一点，我可能是300个，
是，
有一些人譬如说在我们台湾因为风险的时候程度低，我都说你要有担保品，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更普及的贷款的话，那我可能不需要担保品，可是这时候我的违约的指标会 变高，
对，
所以我应该怎么选，其实没有答案，真的没有答案，那只能比较，比如说我把 AI 训练的越来越精准，我就不断的要改进，他就
比较出说这个违约的比例的这个精准度越高，
对不 对, 对？
而这个事情是人脑做不到的。
但是这个栏位选择的时候，就来训练，又会产生刚才你讲的什么偏见问题？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弱势团体，弱势团体的人搞不好很努力的愿意定期付这个贷款啊，可是你会发现啊，他弱势可能没有钱，他就不会付了。这个推论不一定对，所以就会跟你选择资料或是数据进去训练的方式有关。所以这时候呢，我必须说，以欧盟的经验，这么多研究认为，这不是一个电脑科学家做的事情。
那这是
就是社会或心理学家或领域专家。
嗯，
所以在欧盟非常多的 AI 领域呢，是具有社会 sociology 啊，
对
psychology 的这些专家，或是说法律专家一起出来做。所以呢，我刚才谈到说，他们讲这个就是以国际清算银行，就是我们国内讲央行的央行啦，就世界最高的金融机构的标准组织都说，哎呀，你做这件事情你应该放在一个更高的治理程度去看，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路线走。你发现譬如说我们用 ChatGPT， 很多人说啊，这个 OpenAI 拿来做生成式智慧就可以，跟你有没有想过每一家银行都不一样，都拿那个系统做会一样吗？所以你要有自己的资料去来训练，对不对？
对，
我推估现在目前国内可能比较先进的银行或中等发展的银行都在努力的训练，
有用自己的这个资料机跟判断，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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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接到基层啊，当然 OpenAI 已经不是唯一选择了，像现在譬如说 Meta 有它的这个 Llama，
对、
哦、或是这个 Google 也出它的这些就是所谓 API， 这些平台业者就想要影响，
是，
那大家都拿来训练，那这个训练过程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找谁训，我应该怎么解问题。
对，
其实呢他要观察的就是这个发展过程。
你是说这个技术本身它的应用发展吗？
技术的掌握是一个问题，但我觉得台湾这个技术目前应该掌握程度有一定水准，因为我们会发现，因为过去幸运的在16到现在那个数位金融发展，金融业挖了非常多学界产业界的 IT 人力进金融业，这个是传统金融没有的，也因此我们所谓厚植金融科技的人才有一定水准，
到目前为止，
对对对， 我不敢说100分啊，到一定不会说完全都不懂的人，
是，
大家知道传统银行都是财经的人嘛，
对，
IT 的很少，这三五年其实应该有到一定水准，但这个水准使得他们在迎接 AI 的时候不会是畏惧的啦。
嗯哼，
他就努力的 try and error。
嗯哼，
但是呢，这个走法在欧盟的观察发展路程看，我们会说现在这些人还在建构基础架构， 像搭房子一样，房间隔起来，可是你不知道房间隔成什么样子。像今天这是一个收音室，它就要很专业的符合录音的标准。
对，
那这些呢，金融机构它现在应该还在尝试各种路线。
是，
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像譬如看到很多参展啊，或是会场，
对，
每一家银行都推陈出新，
没错，
各种，我每次都眼花缭乱，到底谁的是具有它真正的特质？那从看门道来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说，实际上要去经过一些验证，我们大家才能解决你讲的问题。
是，
那这里面会往下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刚才你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因素，我拿这些数据来分析的这些栏位，这个栏位选择好或不好，还有两个极端呢。一个极端是说，考虑越多可能越精准，但是考量的点如果被纳入考量，它会不会造成社会歧视或偏见？比如说是女性，台湾对女性都会说经济能力现在比较好了。你不放到二十年前，如果我训练的资料是二十年前、三十年前，女性的资料进来，你会发觉，女性不是一个很好的筹款对象，
会被扣分，对不
对？
对
对对，所以每一次我们都会需要一些社会或像科技法律，像我自己是科技法律背景，
对，
我们就会去说这件事情有没有 imbalance， 就价值取舍，
对，
或是说我在训练的时候尽量规避这种偏见，因为偏见有两种，一种我们叫 bias， 一种叫 discrimination，
对，
那 bias 的话是对你基础本质的差异，
对，
就说我认为你知识是不一样的，那 discrimination 是待遇上的不一样，
价值观上面的选择，
就是说我最后选出来的时候要不要给你不一样，所以就会有一个就是原始原因上的歧视，一个是在结果处遇上决策的趋势，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在国际线上银行，甚至我们国内金融机构金管会采取的路线都说 AI 是辅助。什么叫辅助？我们叫做 put human in the loop， 就说这个决策资源这件事你讲得非常好，就是最后的决定你 AI 不能下，你要回到人，对，那这个人呢不是对不对，是你要负责，如果你采纳 AI 的决策出事，或是说你有偏见，你就很要当责。
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允许一件事情说出错，然后就说哦没有，那是 AI 的错，
对，
对不对？不可以这样子。
对对，因为它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啊，
是
就是回到更深层的逻辑， AI 怎么负责？ AI 不是人啊。
对啊，
可是有很多人说 AI 也是人啊， AI 可以有它那么像。
那您自己的主观判断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如果就我自己以前念博士的因为我自己念了法律跟这个资讯管理的两个路线，
对，
都念到研究所，因为理性的科技人其实会很期待这个社会有很大的变异，我当然希望 AI 很成功，哇人好轻松哦，可以帮我做非常多的事，我就可以很懒散的看韩剧看日剧，但是如果从社会角度看，你会发觉需要科技社会跟技术发展的一个均衡，不然的话他会发现一件事，譬如说我们以前常念那个科学哲学史，我讲典范一转，典范一出来就破坏旧典范，这句话讲得很简单，叫破坏旧典范，实务上就是可能摧毁一些现在的价值，可能有人会失业，可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不均衡，这些事情都不是国家可以承受的，所以我们就会说我们希望在机制上能够让它比较环境，所以环境就是说你要确定它没有这么大的冲击，不过说实话我们对这件事情其实掌握程度并不高。
你是说关于这个冲击到底到什么程度，我们现在应用到它的后遗症副作用是什么，其实理解上跟掌握度不高，对不对？
应该说分产业啦，因为其实政府有想过这件事情，得益于欧盟跟美国他们很早就发现这件事情，那像美国的话拜登政府其实川普时代都有就做了非常多行政命令，我觉得定最好的是拜登时代的这个人工智慧行政指令，非常棒。当然一个更好的是做了三年的欧盟人工智慧法，它依风险来分类，那像金融业的风险就是所谓的高风险，就特别提到说哎呀，你贷款不能有歧视啦，你要给客户如何如何如何，那回到我们台湾产业就会，因为我们发展路线不像欧盟或是美国这么快，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在想的都还没有到
那个程度吗？
对对，我们现在都在努力希望 AI 怎么降低成本增加竞争力嘛。
是，
所以金管会我觉得有点是防范于未然的，他就先说、
okay.
你发展的过程，因为说真的 AI 的特质跟过去的电脑系统不一样，电脑系统可以边做边改，出事了可以改， AI 是这样子的，譬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想象一个小孩子，你从小就跟他讲说打人骂人偷东西是对的，到了最后你说你要把你要把他抹杀掉变成一个乖小孩，没成功，因为他成型了，你只能把这个系统重新下线重新来、像 AI 也是一样， AI 的这个运作在我们学电脑的角度看是致使训练的过程跟资料就决定他的特质了。
你是说他出生的那一天我给他的资料集的特质是什么？
对，
他就会长那个，
很可能就是那样子了。
比如说好，我就这样训练他三年三岁好了，可能在技术智慧上面可能已经是一个四五十年的这个老司机了，这样
有可能。
对，但是他的性格或价值判断可能就是那他刚出生那三年能够给他的东西，他就是长那个样子。
我不敢讲心理学上的性格，我就是他的属性，他就会像那个你讲的四五十年的老司机的那种决策属性，所以他很难改变。目前现在很多 AI 科学家在做一件事，这件事情他们发现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做一些，是不是可以把一些训练的内容或资料拿掉，重新训练，会有新的
个性或是状态出来，
就是状态出来，这种方式正在研究。那论文都已经出来，但
是这个目前已经有答案了吗？就是判断的结果是怎么？
实验室里面觉得可以做到，但因为但是他那个条件有限制啦，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系统、什么样的资料，在什么情境下是可以拿出来。但是你也知道，放在现实社会，它就有很多不这么 match。
但你有没有觉得，因为我自己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以前呢、啊，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防患于未然。以前金管会在处理这些新的应用的时候，它的法规出来很慢，不会像你刚刚讲的，我们先去看各国欧盟或美国做了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在等到业界有个程度了才来处理它。我觉得 AI 现在的状况有点倒过来，因为它实在太快了，而且业界去应用它的时候它还在研发，技术本身还在研发，所以它有点产学之间的这个步调有点是很紧跟着在走的。这个我在想是不是对业界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对，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行政院大概有发现这个国际趋势，尤其是国科会跟国发会。那我相信当然我们驻外的外管应该也有被接触过，因为我知道欧盟在立这个法和美国立这个法的时候，因为他们都会牵涉到资通讯产品的进出口，人工智慧产品，因为你也知道这个世界都是供应链嘛，接来接去，所以欧盟呢就去各国征询。那我们台湾大概收到了，所以行政院有成立一个数位法制小组，他们大概就做了两三年，所以台湾有一个计划叫 AI 发展的计划 1.0， 现在到 2.0 了啦。那个时代就决定我们各部会要对人工智慧的治理啊做出一些规范。当然在行政院的规划下，我印象没错的话应该是交通事业，像无人车这个很多嘛，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金融业，因为金融有非常多金融服务。那第三个好像是医药，因为大家知道没有说人工智慧诊断、啊、
诊断判断、
判断啊、
对不对，辅助的，
那这三个刚好都是其他国家也很在意的，
是
所谓的卫福部还有这个交通部
还有金管会都、
哎、对都有定一些内规。其实因为其他的产业都比较早就已经有了一些规范，金管会非常幸运的，他在接到这个命令要做的时候，欧盟的法规跟美国的法规
刚好出来吗？
刚好出来很成熟所以他就变得我心目中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架构引进了。
OK、
哎、对，是，所以他运气很好。那但我也不去说金管会的监理部分的长官应该是有研读，因为我接触的几个长官们看得出来，他们都不是说像一般官员不理解、
嗯、
他们其实很理解、
嗯、
也只要是我跟他们交谈的时候都不会说我从头跟你讲他是什么他们很清楚
已经进入可以讨论的状态、
对对对，
是。
那现在可能做的就是说他们定的有点像是自律标准，希望你们能够注意做，但是呢他不会强制说你做了之后怎么处罚你，为什么，因为现在根本不知道大家的发展状况，
你的副作用、你的后遗症，然后你应用了之后怎样算偏见，到底效果是什么、嗯、都还不晓得，
或是在领域里面用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我观察到，就比如说调查大家怎么用，调查大家有哪些人才，
是
调查大家用什么工具，那你们想要怎么做，
是、
哦、然后呢再来看看有没有结果，只要有产出实际应用的竟然会都会特别的去研究、
嗯、
那就我知道以前他们譬如说像检察局啦、银行局、保险证券局，他们都遇到一些技术，他们就会找很多学界或是产学界的顾问去了解一下他的，我们叫 ontology 啦，就是他的本质是怎么构成、
嗯、
然后呢他是怎么互动的，然后才会知道怎么管、嗯、现在是叫你大家要自己怎么做好，还没有到我要怎么管你
而且这个状态我觉得真的跟十年前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这个行业它应用的很早，而且因为它牵涉广泛，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美国跟欧盟它在这么多行业要去处理的状况之下，他在这个部分他先花了很多的精神跟时间去处理它，因为他的确牵涉大量的跟全球的经济跟贸易安全有关的一个事项。这个我觉得往下延伸也是我蛮好奇，台湾的金融行业我们的强项的确不在于很前进的金融创新，而且我们的这个监管相对比较严格一点点，我们会希望社会秩序、金融秩序稳定为核心是最重要的，但是同时银行也很想要赚钱、啊、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我相信对很多银行业来说也在想他要如何创收。对，因为现在所有东西全部线上化，所有东西全部都碎片化了，你如果说你可以不要再用临柜的方式，不要只服务300万以上的这些财富大户们， 那些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机会？您的观察现在银行怎么看这些新的市场机会？
我想他们也很想要掘获这个未来的最具有贡献的群，为什么他们会长大，他们会变成社会中间营收非常多。我认识几个朋友，他们最早是在我们一个外商行工作，后来到香港开公司，他们只带年轻人，我们叫信用小白哈，可是过去记录不多，带五种钱，学贷、车贷、消费性贷款的旅游，就是你出国玩，比如说你去北欧玩、欧洲玩、日本玩，那他的分析方式不是你给我很多资料，你开你的社群软体给我，他去看你的 FB 贴图、Instagram，
因为他没有别的信用资料，
对
不
对？他就看这些图片，发觉哇，你已经去玩十年，每年你都会去，譬如说每个地方玩，你可以持续玩，然后你可能持续玩，代表你每一次都有钱玩，你就是借钱，代表你有还。然后呢，因为你的价值会认为这件事很重要，你每年都会 appropriate 一些 budget 做这件事，所以他们认为你的钱竟然不会乱花，你会在这五件事上，
你不是来骗人的，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嗯、
他们就认为你信用好就贷给你，所以他们的核贷速度非常快。我那个系统我测试过，我自己去申请，他大概快的话30分钟、
那他也是用 AI 在做这些阅读吗？
应该这么讲，他是用大数据，当时是用数据、所以他的数据分析出来让人来判断，所以他还是有一段人看数据的解读、
okay、
所以他需要一些很专业的人、
嗯、
对不对、
嗯、哼，
虽然程式跟数据跑出来很大的结果，可是你也知道养这些人他一定
很昂贵，
所以他有一部分一定是半自动化了。但是 AI 放进去就都告诉你了，哎，你要不要走，他可
以
更精准。
所以是以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他可能有五种都是年轻人，以前的做法是大数据去分析这个来贷款的人，也透过数据分析去看一下他 O 不 OK， 现在也可以包给 AI 做。
对对对，因为 AI 还可以帮你算，他如果迟滞还款的话，你可能的这个亏付率会多少啊、
okay、
你可不可以忍耐，和你催款的方法啊，他过去财产的情形啊、
嗯、
或者是说他在社群上有非常多的朋友，你知道人会有压力，让别人知道我是个信用小赖，
对，而且他以后就完蛋了，
对
对
对,
对,
对，类似这样子、所以他们反而就可以经营得非常好、那他们就会尝试进去。那当然你说回到银行学不学，我觉得还是要跟我们国内银行的这个经营属性有关啦。
OK，
譬如说我们国内的公股行很多都是企业金融，
对，
比如说代企业，他可能就会想要掘夺这一段的市场，
是，
他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人都比较熟企业金融，
那判断那一段
对
不对，
我现在消费金融比较 weak， 我是不是需要这样子的 AI 来帮我、
okay、
可以，这是一个走法。那第二种走法 是国内有非常多就是你们常听到的银行，它是消费金融做非常好的，
对，
它就需要更精准的切割它的用户，把它的金融商品推进去、然后用 AI 就事前就告诉你，譬如说诶，主持人你推估出来你可能是要买这个 iPhone 最新版，因为你在手机上
是、
或是网站上你都不断在搜寻，我跟你讲我给你最好的折扣啊，你来贷多少多少钱我送你保险、AI 的话可以把很多事情交出来更精准、那这种精准型的行销跟金融商品服务的结合、就是会有很大的火花。
是。
那当然这个部分会牵到一件事，就是金融创新的底层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譬如说金控公司可以跨业行销吧。
哦，这个在现在是不行的吧，对不对？
其实是可以的，就在一定的合规方式下。
OK。
而且最主要是资料的问题吧。像我们譬如讲开放金融 ,API Banking, Open Banking。就是希望金融业跟这个所谓金融科技产业
对
交错去分析，可以把很多的火花产生。
是，
但是呢，因为这里面牵到很多资料应用，所以政府当然也有想要再放宽了，慢慢的、慢慢。那这里面其实是有企业要学习。那因为就像我说的，我对 AI 技术的掌握有五个关键因素，我能不能掌握？就是你刚才完全讲到，比如第一个是数据，我只要有没有，有没有拿出来，是不是有用的资料，是不是清洗过的？第二个是我有没有掌握我这个要发展的 AI 领域的演算法模型，我是不是掌握了？第三个肯定要有人才。好，第四个是算力，就是你要有跑嘛，
对，没错，
你没有算力，算力很贵的，
没错。
好，最后第五个就是规范，就是法规允不允许你走。而这五件事其实是我认为，因为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专业项目，金融业我们大概接了大概五六家，
对，
我每一次发现最大的问题都不是技术，客户
都是那些、
都
刚才讲这五个、
对对对，技术他们都说我已经有这些了，就是我锅子铲子都买好了。
其实比较好想象去采购方，我现在知道我要做 AI， 我至少要先有 AI 吧，
对,
对不对？是这一段。
对, 对，因为其实像这样，譬如说我现在想要吃这个沙茶羊肉，我们就是观察沙茶羊肉吃看看，好，我就倒推它的配料是什么。
OK，AI
应该是这样子，我有所有的 recipe 之后，
对，
我放去做比较好，可是人家不会跟你讲，
没错，
我就自己踹踹踹，就说你有没有办法，有一些人有经验看大概是哪些配料，然后去 refine， 不断的去演绎推荐它的结果，然后当然这个过程就要摆在好的算力上，有人才做。 目前为止在金融业我认为相对于其他产业是比较好的啦。
你说它的资源配置
子弹啊，还有子弹啊，还有人还有钱，有专属组织啊，一定是。你比如说像很多传统制造业要做 AI 化很辛苦，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国内制造业成本比较 oriented，
没错，
对，所以它很难短期看到成果，很难走，所以反而我们制造业会在这种所谓出口型的电子代工
比较容易看到，
半导体，对，他们其实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先进，就是说在里面优化生产力啦，这个提升这个数值啊，效能啊，就它应该都会走两个路线。一个路线就是说我提升经营效率，就是我降低成本，速度快，出错率低。
嗯，
另外一个是提升经营效益，就是说我赚的钱是正确的人，可以做很多事，所以
顾客相关
哎满意度又提高，赚钱。所以一个是省成本，一个是赚比较多的钱。现在为止在金融业是省成本比较多，不要
赚比较多钱，这个还没
还在摸索。
这个从您的经验来看，你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有可能一起发展的吗？还是说我们先把成本省下来，再来处理效益比较合理？
应该是这样，其实它不牵涉到谁先谁后。
OK，
应该说我 ready 什么是我比较熟悉的，因为前面那个赚钱的部分跟区域市场的特质有关。
对，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你仔细回想，我们国内以前金融也是这样的，你发一个什么什么卡或什么什么现金卡，什么什么商品，可能隔个礼拜其他金融机构就出来了。
对，大家都一样，
你分不出来，对不对？
对。
啊，你也只能自己去选，所以到时候就变成是说，譬如亲朋好友推荐，或是说福利比较好，
对，
那你可能会舍弃，
然后点数比较多等等。
我们在安永我做顾问的时候，我说金融业，我们国内金融业会 over banking， 太竞争，太像了，所以呢，大家在 AI 上面的应用可能会尝试摸索，但是内部调整体质是我最清楚的最好的，
对，
所以我相信某个程度而言，我们会就是这个提升经营效率的部分，
对，
会先看到成果。
OK，
因为我不知道推出，譬如说我做的理财投资这个建议机器人，我不知道我上第一个商品选择啦，或是我这个架构组成啊，对我的客群，
搞不好走到最前面就先死在沙滩上，
对对
对，
对，
有点这个有点这个意味在。
目前为止，我们的经验发现都是很多客户的就是极高层，我必须说，大家都以为他们很保守，其实我看到他们都非常精英。我们国内金融业高层。副总以上都非常精英。
你是说他们不像我们一直以为的刻板印象？
没有没有，
不想要做
非常不会，他们非常优秀，每个都跟我讲，都很清楚的知道我要做基本功，不然我会扎不起来。所以他们都跟我说：“哎呀，我们现在要把资料清理清楚，资料治理清楚。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一下去吼都不能退，所以先搞清楚我有什么东西啊。这么多年来啊，或是说第二个部分是。”我要进什么市场开始比较好，因为如果我所有的金融市场，譬如说我从银行啊信托，然后这个租赁市场当然没有了，当然譬如说保金贷保险或是这个投信股证券，他很一定会想说我现在缺哪一段，或是说我哪一些组合比较容易快有成果的，因为他要说服内部有信心，因为这是领航人的角度。所以这里面我会发现它还是回到我们传统一个企业组织运作遇到新科技的问题，
嗯，
就是生产力工具变迁。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社会改进，你观察一下，我们15年前10年前很难想象啦，数位平台可以大到齁富可敌国，你譬如说 Google 啊，
而且他们都很年轻，重点、
对，十几年15年的，
对，
甚至美国政府说这些机构他掌握的数据跟 insight 甚至比政府更强，
没错。
所以现在 AI 也形成另外一个新的领域，就是说这些平台会不会垄断这个市场，造成不当竞争？
对，
你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因为 AI 很容易垄断市场，是不是有利于这个产业竞争？譬如说我 AI 做很好，其他都倒掉了怎么办？其实也不好，
没错。
所以我们就会说希望在整个规制面能有一些结构啦，政府在想，不过现在看起来我们政府是希望说讲那个管很兴盛的时候，我们阿弥陀佛已经发展起来了。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连发展都没有，
没错，
就鼓励你自己做。
OK，
对，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挑战是说，人工智慧发展会有一些文化属性特质。
对，
你看 ChatGPT 做大概只有2%到3%的华文资料，所以他有时候讲华文的东西，你会觉得不像英文资料，
哪里怪怪的，有一种英式中文感。对，
甚至对问题询问的那个反应哈，英文的答案是比较 insightful。
嗯，
就是说这里面其实跟训练的过程有关，台湾的话可能当然具有文化特质，可能对繁体中文要有一些努力，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说就我们对岸其实它的 AI 是世界第二强，所以它有大量的训练，可是你会想象一下、所有的工具形式在社会发展都是优势工具会扩散，
没错，
到最后我们是不是就假设我们没有自己的工具，我会选择其他的价值，如果它是一个刀子比较利，那没有问题，因为刀子是看用，
没错，它是中性的，
对，但是 AI 的工具是带有一些
价值取向，
对，属性皆在内、
嗯、
这也是呢为什么这个得到就是我们讲电脑科学界的皇冠桂冠的奖叫图灵奖、
嗯、
2018年有的得主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叫 Jeffrey Hinton，
是、
哦、他跟这个来台湾、演讲过的李飞飞教授很有名，他们两个说 AI 一个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他对于人类的情绪、哦、in irrelevant， 就是他对你的喜怒哀乐
他感觉不到，对不对？
对、嗯、你知道我们讲人的价值是什么吗？你会悲天悯人，
嗯
，AI 不悲天悯人，
你会同理跟感受。
对对对，所以他说 AI 就说，假设这是有害或无害，说实在话，人类还可以填补了。我发现你了，我就跟你说、啊，你赔偿啊，补充啊，怎样都还解。可是 AI 如果一旦是对你的无感，这是我们最大的风险。
你看这很好玩、欸、我们刚刚节目最前面我在举例说那个贷款的时候人容易犯错，我想说、哦、他看起来真的好可怜、哦、我真的觉得、哦、我就贷他好了。这个在有时候风险判断上你觉得这个有点过度的情绪化，各种的这个人性的判断有可能不精准，可是当我们在看 AI 的风险的时候倒过来，就是他会不会太没情感了。
我讲的可能比如说是生命权啊，是或是这种就是人性基本价值，
比较是他会牵涉到更基本的人的价值，人的选择，人的权利的这件事。
所以很好玩的是现在 AI 有 一批人正在研究希望 AI 有情绪，已经有人提出非常多理论了，那我们就是看比如说我们做博士的 study 就是看 paper，paper 里说、哦、我们现在用什么方式来表意，
对，
做不做得到，很欣喜的第一个方式不是有答案，
对，
是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
对，
我觉得
我想最后问您一个东西 是我觉得蛮重要，而且是我非常好奇的，因为您在这个领域提供服务很长的时间，您觉得像顾问服务这样的工作跟过去前 AI 时代的这样的服务的模式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艾勇大概有7到8个服务在我们顾问咨询部门，但我们这7到8个做法都非常的贴近企业，就是说我们大部分是对企业体啦，不论是它是 profitable 或 non-profit， 就是 NGO 这种形式的企业，我们都希望第一个做 AI 必须是一个 project， 所以我会帮他做计划管理。
你说 project 的意思是
说，就是我帮你规划，你应该要一开始，因为很多人说我要做 AI， 我不知道怎么走了。
对，
我跟你说，你要找人才，你要找算力，你要找软体，你要找硬体，你看、嗯、你看花多久时间？
那是一个系统性的规划，
系统性的规划。
Okay、
我跟你讲啊，你要注意什么事情要先走，
嗯、
因为我们看过太多 project， 跟你讲，你这样走比较不会失败。嗯、那大家要跟什么样的人合作？这第一种形式的，
嗯，
第二种形式是比较偏产业应用的，像譬如说我们有做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部门，他会帮你去验证你模型、嗯、对不对？
对。
哦，你的这个结果判断对不对，他会跟你讲就是比较精耕了一点。那有一段是我们专门做人工智慧风险，是资料风险的，
嗯，
然后还有做验证，这个验证其实是国内现在最哈最新的，就是我们国内那个数发部的资安院有一个人工智慧验测实验室嘛，
对，
我们也有一个验测实验室、
哦、
我们就验测，
你说你们协助客户来验测
去验证这个 AI 到底会不会譬如说有偏见啊，哦、会
连这个部分要一起检查、
哦、对对对，就说发展过程对不对，然后最后结果对不对、
嗯、
然后看出来的风险，不过因为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法规嘛，
对，
所以我们就看国际标准，因为欧盟做这个规范的时候有一些标准，我们就把标准拿进来说，诶，你这个做法到底会不会产生极度的偏见，
对，
怎么在忍受范围内，
对、
哦、或是他有没有歧视，或是说他会不会表意错误，
对、
哦、或是说他有没有公平性的问题、
嗯、
然后还有譬如说 AI 的话，因为大家知道它不透明，
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怎么算出来 的,、
哎、
的怎么想出
来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就要做 AI 可解释性、嗯、所以可解释性就是说你这个模型跟资料中间的描述要推论的结果，
可不可以举一个例，
譬如说我有放了很多参数嘛，你总要解释一下某些参数的异动或造成结果的变高或变低，因为你可能预测说嗯，我加了这个栏位应该更精准，就没有，
你说我加了他头发长短就判断他有没有这个、
哦、对对对，
这个信用提高，
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啊，就是说第一个叫做全域可解释，就整个这个模型是可以解释的，
对，
第二个完全可解释，结果可以解释，第三个是数据的可解释，譬如说你要算贷款，你要他生几个小孩合理，家庭负担，
对，
你问他有没有出国很合理，你问他捐多少钱很合理、
嗯、
你问他晚上几点睡，就看起来不是这么直接、嗯、那你放这个目的有什么，
那但万一如果他真的有解释性也可以，就是先去 figure out 方什么事，
对
对，
就是公式上述上讲，就是说这个变数对其他变数有没有影响，应变，
对，
还是他对结果有没有变数，所以他比较科技，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统计啊数，像我自己做的是模式模拟模型，我在念资管的时候不办，那我现在念法律就会念科技法，
嗯，
我就会想说，哎，这两件事可不可以简教，
对，
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做到某种程度跟客户讲，你这个做出来冲击性比较低，或是说有冲击性你应该 UV 好什么事情，哦，让他不要 不要可以解。那当然非常幸运的是，本来这件事情是用国际规范国家标准嘛，
对，
金管会不是出了一个这个规范嘛，
对对对，
我们就把那个规范拿来说，你起码合乎金
管会要求。那我蛮好奇，金管会这个规范跟欧盟这个规范比较性是蛮类似的吗？
应该说在风险导向的方式是很接近的。
OK，
非常接近，就是我们参考它的精神，因为欧盟法毕竟定比较多啦。
嗯，
比如说你用 AI， 你要登录啊，你用生成式 AI，
对，
一定是高风险，
嗯，
你要交出你的模型的做法。
哦，
你怎么解释这样？那，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好，但这个欧盟的做法是很严谨的。
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在产业外，如果未来我们希望它走到那么严谨的程度，它的可行性高吗？
Unavoidable， 不可避免的。为什么？你会发觉我们国内的资通讯产品出不出口欧盟，我们第二大市场，
对不对？
欧盟的法就定了，你进来的东西你通通都要过验证。它是因为供应链的概念，
okay，
就是说你就是最终产品跟元件，你用到 AI 的，
嗯，
你每一个都要去 declare。所以反而是我会说我们国内比如半导体厂五大厂啊，大型软体公司啊，代工业者你就得做，
欸，搞不好这样还算是也是个好事啊，因为我们就是跟着未来的需求很紧，对不 对，
对，
特别是这种跟出口有关的。
另外一个是竞争力，看日本还是比较中性，像韩国就完全贴欧盟。为什么？我们的电子竞争业最大公对手，
就是
对，所以我会说其实就不就 AI 的影响，就政府就是国家经济发展，我们认为我们的规范可能也要出来。
那金融部分需要到那么的严格？
我认为可能某个程度要能够协助产业对接规范，严不严，
okay，
我觉得是执行程度跟范畴的问题，
可容错的问题，
可容错多少，
嗯，
因为欧盟做法还是有风险别让你自己决定。那我们可能譬如说我举例，交会的规范现在是以对终端客户服务会影响的 AI 才要求你做，那你有一些 AI 不用做，这个跟欧盟有点不一样。举个例子，欧盟说会影响劳动权的 AI 是高风险，什么意思？以前招募是人对你招募，
对，
现在用 AI 决定你要不要被 fire， 你要不要无薪假，或是聘不聘你 AI 就做完了，因为量很大嘛。那如果我们有像我们金融业就是还没关系，我用 AI 来 recruit 你，
okay，
它可以解决问题。那这个没有，因为它不牵涉到终端客户，这个是价值选择。
OK，
对对对，
是，这个就是每一个国家或社会，你可以看出他在意什么啦，
对对对，
应该这样子讲。
对对对对，那不能说绝对的跟要跟人家一样，要找到我们自己的路线。
那您觉得接下来在这些训练上，因为 AI 训练的底层技术，我们用很中性的方式去看待它，它就是会演进，关键是参数啊怎么放，告诉他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这个过程有法律专业，有社会学，有心理学，各种相关的专业必须进来。现在业者或者说业界他们在 adopt 这样子的这种新的专业进来的能量，你觉得是足够，或是倒过来这些领域的人有意识到他们其实要赶快进来？
其实我接触到的学者是有的，我们这个领域譬如说有的人称为 algorithm watch， 就是看人算法的，或是说叫 algorithm assurance， 或是 AI assurance， 是确信。国外已经成型两三年三四年了，尤其是顶尖的院校像斯坦福哈佛啊，或是牛津，他们都有跟欧盟合作。那我们台湾的话有一些顶大的学者我也知道，但是现在比较需要一个沟通的是，我们因为国内主责 AI 是技术人才，他们还没 sense， 但是他们觉得是把它当成是哦，这是一个 nice to have 的知识，
他没有把它觉得它是一个 must to have，
对
不 对， 对，
没有融入他的 AI 发展过程，这个是现在可能要加强的。
这个部分您觉得它可能需要透过比如说包含就是社会倡议跟沟通，当然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规范面它是可以更积极做些什么，或适合这样子做吗？
应该讲现在开始其实三大，我想讲三大产业，
对，
交通啊，金融啊，跟这医药规范出来，使得上位者有感觉到一定要，你不做你就违规了嘛，
没错。
所以呢它比你的自我认知要做是有更具有动因的啦。
嗯， 嗯， 嗯，
不过现在因为都比较自律型，
对，
就是说我还没有罚你要怎么走，
对，
所以呢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比较像是透过譬如说教育训练啊，发表啊，媒体让别人知道，
嗯，
那它还没有变成很普及的知识啦。因为譬如说我自己做这个领域，我后来发觉就是多数的周边的学者都在研究，可是呢把它落到实际层次的少，
对，
但是像 AI 不是， AI 现在譬如说像资工系啊，顶大啊，这些就是台政青交种这些学校，他们做出来的研究会直接进到产业。
对，我发现产学这个合作很紧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跟全世界一样，以前产学合作没有那么紧密，在 AI 几乎都是。为什么？这个人才一定要在实验室学校培养，几乎很难自己自学，太难了，
okay。
所以这个融入我们有跟进国际趋势，可是 社会科学的人进入里面来驾驭 AI 治理或风险，这个还不明显。
嗯，
因为技术的人的选择，那欧盟很清楚的是他一做这件事的时候就因为有规范一般的要求，还有一个是民间力量，就是民间很多社团，像欧盟的话几乎全欧盟社团都说你一定要注意什么，然后甚至新手，所以那些机构就会哇很紧张就开始走，他们形成了一个自我觉醒式的然后变法规。那么国内因为没有法规，
对，
团体的能量也比较小，
是，
所以就变成是我们国内非常技术导向，大家都在学人工智慧的，比如说机器学习、啊、
没错、
哦这个、
很技术性的讨论。我自己在做这些题目的时候我也发现，就是说我很难把两批人放在一起然后让他们来聊这件事、
啊、
对，因为他们的思考逻辑跟在关注的事其实还没有在一起，就我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
我觉得这是领域学习的问题，像譬如说我自己学电脑的时候，我们很在意的就是基础的理论啊，就是你知道科学有一些验证过程，可是法律它不是，法律谈的是这个效果，所以这里面谈语言对话的层次，
它就
科技法人
对它就有一些落差。我自己感觉这个其实也是不管是从教育面来看或产业面来看，其实它可能不是坏事情，因为台湾长期来说我们都有一种重理工轻人文相关领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如果今天来到 AI 的世界，它变成一个可以自己搞定所有事情的人了，但是它有个问题，它就是一个没有情感的家伙，所以我们也许不用自己在那边织织布了，或在那边操作织布机，我们可能需要开始训练这一台织布机更像一个人。也就是说其实人不是失业啊，对不对？人其实是会回来，往后再推一点点，更多空间给机器去处理，但是你要能够跟他更高程度的协作。这个是今天万总的节目第一题我们就在跟您请教的人跟机器之间的这个关联性。的确我觉得这个跨学科在台湾是个麻烦，我很相信市场需求，我相信当越来越多的业界产业界，像这个台积电两三年前曾经说他要找这个政治学博士，对不对？帮他做这个地缘政治判断，如果业者他也开始想要找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人才加入，这可能也是一个鼓励更多人才参与这个领域的一个可能。
我觉得有一个部分是你刚才完全命中这个议题啊。你如果还记得大概两三天前黄仁勋讲一件事，
是
未来以后 AI 会好到把所有程式写完，
没错，
因为这是第三个世界级的影响者讲的，好，包含伊隆马斯克啊等等，他们都说 AI 一定可以做到某种功能。那你要问了，你现在做的资讯科系的学生是努力做 coding 吗？我以前念资管的时候大家都说你 coding 很好，你是很好的工程师，而不是说你可以拿来解题。可是像比如说我们要资管到最后是我是解什么问题，那 coding 能力会被取代。
嗯，
那你如果像是我们传统的某一些资讯系的学域学程还是在做某种低层次的 coding， 你一定被淘汰。
嗯嗯。
第二个形式就是跨域整合的学习嘛，譬如说我举例，很多人跟我说，哎，你资管都念那么久为什么念法律，社会的现象我必须去解嘛，
对，
不是我要去念这件事的。
是，
所以你会发觉跨领域学习变得是现在教育在推动的。所以你会发觉像譬如说我知道譬如说清华大学他们有中文系，他们就做人工智慧中文的解析或文化上的判断，
对，
这就会出一个很大的挑战，是未来是不用我们讲了，也不用教育改了，社会市场其实都告诉你一直会一件事情，或是还停留在 我是念什么做什么，
就
一定 fail，
没就是没救这样子。因为我觉得那有点像斜杠这件事，只是说他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而且不是因为他想要去打工干嘛，不是，是因为他所面对的社会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其实包含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我觉得我有非常非常多的同辈的人现在全部都跑回去学校念书啊，都是跨域的，您也是用这个模式一直在累积新的知识。那个是因为我们的专业一直在要求我们必须要能够跟上这个现象。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教育民主化一个可能可以再更持续去观察的一个现象。谢谢今天这个万总哦，在很有限的时间里面给我们非常棒的一个关于 AI 的技术它在产业应用上面现在的现状。我们用金融业来看哦，可以很明确的感觉到台湾的一个自己在地的特殊性。节目最前面有谈到这个物种原始，我们所有人都要演化，机器在演化的同时其实人也在演化。希望之后有机会再请万总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有关于，特别是在业界，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产学之间的合作非常非常的紧密，代表所有的最新研发的东西它应用到市场的速度几乎是零差距的，很快很快就会应用了。那我想每个人都会被影响到，不管你今天是工作者，又或者是你是这个使用者消费者，或甚至你是产业里面的这个精英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大的趋势之下没有办法离开。之后再请万总来我们的节目多跟我们分享。
谢谢主持人。
谢谢万总，也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哦。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价，还有在各大平台按下追踪，也欢迎在 Instagram 上面搜寻 Sunrise Media 追踪更多我们关于节目更新的消息。还有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所在讨论的议题非常的有兴趣，非常欢迎您能够订阅续时报，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月都会带给大家最新的关于科技怎么改变这个社会，以及人文社会跟科技之间的关系要怎么样的演进跟互动。搜寻这个续时报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订阅的小铃铛了。我们下一集再见了，拜拜。